我问：绕立至中，为至所尊主啊，立他学为至，何得名为至中所许？这个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呢。但是你看，中我们一再讲是随自己乐物俗称的中，现在你立了他别人的那个中了啊，这个是怎么能够叫至中所许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114也回答：绕于至中立他意，为至所学不明中，虽自意能显他中，故立自为非中始。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概都是在破斥的情况之下，或者故意立一个这个示众啊，就是不对的一个众啊，就是让对方啊很容易看得出来这个是不对，这个不是他自己的不对啊，他立的你是对方的众，立的对方的众，立一个示众啊，对方看就错了，但是他那个错的是对方的一个思想主张或者一个教义的这种情况。说为之所学不明中，虽自意能显他中啊，故立自为非中始。这不是这个中还是这个中，但是这个中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示众啊，这是一个让对方来破斥的一个种。这样何故不去签三中言？那这样说前面三中也可以算是中了。来回答：绕其第一，众共许故，利益成果，这个不是为他顺之的。绕其第二，各个自众共所许共啊，就是相互继承过，虽然是不是共所许的，但是你自己宗派所承认的教义。绕其第三，非本宗非本所称宗啊，故不称宗，因为你那个宗的原文就不是你那个本意所需要的啊，有言外之意，这个也不称宗啊。入之善宗，由此能过。所以简直，所以把它淘汰出去，不要第四中啊，不无论主言自中所许啊，这而唱不相离性之词啊，至于陈那之代方唱啊不相离性之词。自中所许啊，虽然在这里，我们现在在讲心阴影的时候才讲这个由这个不行离性的出现啊，但实际上到陈那菩萨这个时代呀，虽而唱不离性之词，怎么讲？就是我们现在所谈的是引用的是一切世界论，在一切世界论这里也有这个不相离性啊，自中所许的这个情况，但实际上到陈那的时代，方唱不相离性之词。我们看好像正理门论也没有啊，入论上也没有，一直到可能有了，我再找一找那个看那个计量论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那个说是不是陈那菩萨有说过这个。不像离性这样的话，这句话怎么解释比较好？虽而唱有的说是这个虽而唱不像离性，有个想法，这个是虽而唱 不离性支持。蹲一下怎么唱？
你下面唱。
虽然是什么意思？虽然是什么意思？虽然在这里，是不是？虽然在这里唱不像离心之词，这个这里是哪里？应是在一切实地论，我们是这个是应在一切实地论的话呀。应该是在这里，虽然有啊这个不相离性的意思，但是实际上这个词句到陈那菩萨才明白的出现。是事业，一名大树贪中之有三相，头一个是业障，第二个是四相，第三个是执法。我们现在是执法，举出一个例证，它里边引用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的关于众的一个内涵的定义。我们假设一，我们这里一名大叔所引用的啊，比如说112页啊，这个瑜伽论运，这里是啊，立中者无一二中所成立意个别色受自品所许，这个是举出瑜伽师地论啊，或者是显扬圣教论的。关于立中者啊，立中的怎么他的立中体是怎么成的？到113页啊，头一行是显言论云个别色受自中所许，也是相同的。这是举出二论的原文。到113页第二行，此中。一说一二所立立论个别随之一乐自中所许，故说明中。这是慧吉大师英明大叔解释上面瑜伽师地论那个跟显扬圣教论那个这引用立中的一点意义。到我们114页今天所要谈的始终三世啊，这个在于三重重新解释啊，瑜伽师地论立众的所供许的所认可的一种方式。啊，下边还有一个第四段，第四段在117页。117页，这是下有十句，分为三类。这个还是讲瑜伽师地论，举出瑜伽师地论十句话，分三例中的三种情况来解释啊，就分这么四段。我们解释这个114页的第三段。以三种方式来解释这个瑜伽师地论立众和以后陈那菩萨新因明所立的众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此中三事，一则一言对理，取一能劝，名为个别自种所许；二者一别对种，取一种之别，言尽一二，名自所许； 三者宜合对立，取彼能矣，不相离性，合之以为自中所许，正与此同。在我们前面谈那个八义一通的时候啊，因为谈八义一通，头一个就是讲能力啊，讲这个能力，他也一再引用这个《瑜伽师地论》古音命上所立能力和新音命的所立能力不同的种种的方式啊，那个我们都解释了很多。嗯，这里呢，他以言对理，言就是语言文字了啊。语言文字本身是一个啊那个课题，但是语言文字本身后边还有理，就是言是能语言文字是能够解释的啊。它解释什么东西呢？解释是那个理，那个理就是我们自中所许的啊，就是我们摄受个别摄受的自中所许。第二个，一别对中，别中啊，别在瑜伽师地论只是讲的是个自性差别啊，自性差别啊，两个加在一起是种，是一个种啊，说取一种之别，因为种啊加在称那菩萨叫所立，那个总的所立，那自行差别那个别呢啊，因为所立的一部分也可以叫所立啊，也可以就是这样子说，取种之别啊，这里边的语言文字和他们这个所含的意义，这两个也是个别摄受自中所许的。三者呢，一和对立，和啊自性差别两个加在一起是一个种啊，理呢就是把这个种分解开，那就是自性差别。取彼能矣啊，不相离性，能矣的是自性差别，所以的两个合在一起啊，这是新移民的合之为自中所许啊，这是古音明和音明他们所取的标准观点不同，解释的重点不一致啊，这个不一致本来就是不一致了啊，我们中国人好圆融好融通啊，就是本来有分别的也把它互相的那个融洽一下，融合一下，圆满一下，不要它什么起矛盾起冲突。问弥勒无助等啊，这是指的古音明所说的他自性差别以为所立啊，中音欲等皆为能力。今则称那把音欲叫能力，中音为所立啊，今音自中所许者为是能力，为是所立啊。这个显见弥勒菩萨、无著菩萨和称那菩萨他们对能力所立的指定啊有不相同。那现在这个所引用瑜伽师地论上的自中所许啊这一句话，自中所许到底是算是能力啊，还是叫所立呢？还是自中所许是古音命的所立，还是今音命的能力，还是今音命的所立古音命的能力呢？啊，这是提出这么一个他们互相不同的解释，提出这么一个自难。 看115页，他的回答。为会持我持有三次啊，为了会通融通他们互相矛盾的地方，用三种方式来解释。又引用《瑜伽师地论》第15卷啊，这能成立法有8种啊，前面是所立的，这是2种，能成立法是8种，一共是4种啊，这个。那个后边这个引号不要了啊，黄居士，你用那个还没完吗？到一直到下边这自评索取才是结束。8种能力啊，一立众二变应三淫欲四同类无异类六限量七比量八正调啊，这个我们都是谈了很多很多。谈谈立众，立众怎么？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它有内容的。它以什么内容？立众者，为二中所成立意个别色受自品所取。到这里才是结束啊。第一个，那是依着这个瑜伽师地论上的所说的啊，绕以比问。自中所许啊，即能力也啊，因为这个立众要依靠着自性差别2种所成立意，所成立的什么呢？所成立的当时众啊，这个不但众是能力，一直众到啊变音一律，一直到正教，它都叫能力。仅陈那意自中所许即所立，但是陈那菩萨认为这个自中所许的是要所要立的，它本身不能够成立啊，它要依赖着下边那些变因淫欲啊同类依赖限量比量正见量才能够成立，所以在陈那菩萨是自中所许即所立，这是两个不同的。瑜伽师地论自中所许即能力也，今称那意自中所许即所立也，这两个为会持为这个像作此三次用这3种解释，与以前会为称那以后3次通也啊，因为这个称那以后3次通也在这个明能抄卷一末上啊，我怕你们没有资料，所以我把它重新印出来给你们再看看，回忆一下就好了啊。这是大叔，这是陈那以后啊，这3种解释和这里的3种解释啊，这个3次通也是相通的。便把你一通解释了，这里又解释这个各六2个没放在一起，那这个就是，所以以后有人批评这个英明大叔一个道理啊，在这里讲一讲，在那里讲一讲，这个并没有那个完全融合在一起，但他为了新闻方便起见，他是根据这个因命，他是解释因命中理论的啊，因命中理论讲到哪里他就跟着讲到哪里，并没办法他把它归纳在一起来说。看14种用坎子可不可以，这个那个教坎上有的版本是 D 啊，因为3次啊，这里是第1次是一言对离，下边第2次一别对宗，下边第3次一合对离，它就是第1、第2、第3，这里是用一个看14种，还是改个第14种或怎么样。 要跟后面配合，就是第一四纵、第二四纵、第三四纵这样子。第一四纵言对理者，中能劝言啊，这个中就是解释啊，这个原用原文字的解释啊，理所劝意，故能劝言名为能力。这个是以这个语言文字能够解释义理，语言文字能够解释义理。无师就是弥勒菩萨、无著菩萨，就是语言文字能啊解释义理，就强到这个能字上，所以叫能力。心因命令，语言文字能够解释义理啊，是中是它的利益中就是要说明这个道理的啊，强调那个理。所以陈大菩萨这个理呢是所要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陈大菩萨根据这个呢，中就变成所立了。古一名呢，根据这个能啊，语言能够解释的这个，既然能够解释就是能力了，就是古一名特别强调这个能字，陈大菩萨特别强调这个理字，理是所要建立起来的，变成一宗就变成所立了。弥勒菩萨认为语言文字能够解释义理的，把这个能字就是能力的，就是故能劝言名为能力，五十一词立中明能力啊。陈大菩萨弥勒菩萨、无著菩萨古师依照这个语言文字能够解释的，所以叫是能力。其中之言淫欲所成，故名所理。但是中的语言文字本身它不能够站立起来，它需要依赖因的理由、欲的比喻来支持它，才是能够成立。所以它本身是要所立，因欲才是能力。所以陈大菩萨依此中明所立，这是两个古今一名他们所取的重点不同。所望不同，故不相违。这是我们把一个把它融通，把相违的。今云言者，是中能劝言也；理者，中所劝也。就是特别重视中的能劝言的，就是古因明的能力。陈大菩萨重视这个理的，是中所权益的，所以是所理。其利中言对敌论者啊，淫欲所成，是故陈大名为所理。那自中所许能成义故，以名能理。自中所许，自中所许就是我们自己建立一个主张。啊，就是我自己说一句话，或者自己在判断的时候，不必成为一个命题的时候，那这个也可以叫能力。所以古诗一词，中名能力，自中所许啊，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啊所主张的，还没有提出理由，也没有提出比喻的时候，所以古诗。以这个为观点，把众啊叫为这个能力。这是一言对理，这个古今音名的解释。第二种呢，是以别对种， 第二十种以别对容等者，诸法种聚，自性差别，焉之于意，俱是所立。诸法啊，这是万事万物，把它这个所有的一切，你把它分析起来，不处于自性，另外不处于差别，有自性差别，你任何一法，它都有它的本体，啊，它的本体就是自性，都有它的属性，都有它的特性，那个就是差别。这个扣在道理上，不过是语言啊和语言后面那个意义所代表的意义，这个都可以算是金一明的说理。种中一份，种中的一份，就是自性差别两个加在一起是种啊，他们里边的或者自性或者是差别是里边的一部分啊。这个对的说声自性差别绕言绕意，具名为种，即名能力。因为组成一个所立的啊，组成一个所立的，我们在三字鼻梁上靠音的理由，靠音域来支持。假使没有音域，本身阳，本身一个中啊，本身一个中之所立，它怎么能够成立起来啊？它还有两个成分，一个是自性，一个是差别。那所以这个自性，这个差别，就是能够建立众的一个成分。所以从这个观点上说，这个众啊，也可以叫能力，就是是吧？众命无师依此，众命能力，因。这个音域所成啊，音域成。那你再看看那个对着那个所啊，这个还是音所欲成，还是音域所成啊？是音域所成，以是所立。这个在古诗啊，认为。中是依靠自性差别所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中啊也可以叫能力，但是在信因名称中本身不能够成立起来啊，中它是所立，它要靠因欲所成立起来的，所以陈那菩萨也以这个观点把中啊又叫所立，他说所居不通，故不相违。这是第二种那个笼统解释的方式。第三种，一合对立等者，合者不相离性啊，能以种种也，这是整个的总体上说的啊。离者是单指的自性差别而讲的，各个别离的。是自性差别何所以异，名为所立啊，能以何种所谓能力，那是种力别故，古是依此名为能力，能以何种对敌令甚隐于成故，以是所立，这是称那依此中明所立，自中所许，自行差别，俱是中意，非是所立啊，所立之俱，妄意异数，不相为也。在古因命认为中体，但是中了， 但是中的一部分也是中啊，中的一部分也是中，那个自性也是中啊，差别也是中，自性差别加在一起也是中。这是古云明所说的，他们都是能力的。陈那不生认为这个自性差别它本身不是中，它只是中的一个里边的一个成分啊，是中依靠它而成立的中。那现在看呢啊，中医它只是一个名词，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它不是一个命题。中呢本身应该是一个命题，所以它不能说是所立，它是所谓自性差别名词概念，只是命题的里边一个成分，这是所立之句。这个古今一名的所指的重点不同，不相为也。这个第一次电视上看的看不清楚啊，看不清楚啊。他这个我们一再讲阴命是形式逻辑啊，但是他这个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啊，完全是一种辩证，可以是有一种辩证的方式在里。头一个一言对理，一言对理啊，前面半段讲的古是啊，能力是厌啊，今是所力是离，是这样的啊。但是后半段呢，今是的所力是离啊，那个古是的能力呢是厌啊，他厌在前面是古时是能力啊，到后半段这个厌呢变成近视的所力了啊，理呢又变成古时的能力了，这是厌一理。第二个一别对种，一别对种前面讲这个别是古时啊，也没有，我这个写的不行不行，因为这是牵强解释了，那个时候也没有辩证法，他是不是合乎辩证法不合乎，反正是有这么一点意见了啊。这个好像还是所虑啊，你们看看头一个后半段和这个对不对哦，这个没问题了，这个古诗的前半段是自性差别是能力，今诗是所力，后半段的今诗自性差别变成所力了，啊，总的又变成能力了，加上看后边两个错了啊，是个说的，这边是能力啊，那这边呢不看着一看呢这毛病是多的。你看那个114页啊，我就临时想起来114页啊，始终三四啊，那个大树了，这四个字前面两行啊，厌自中所许啊，虽而唱不离性之词，自称那之代，方唱不相离之词啊。上次我讲的东西，上次我怎么说，上次我说啊，厌 之中所许啊，虽而上次我讲这个虽而当这个虽然在这里啊，虽然在这里唱不相离心之词，但是到陈那普这个一个逗点，自陈那之代方唱不相离心之词也。我是看得懂这个虽而应该是不是这里，应该是虽然这样啊，虽然这样啊，虽然是在弥勒菩萨瑜伽师利论咒言之中所许的，但是提倡不相离性之词这个逗点不要，到了陈那菩萨方唱不相离性之词也。就是在陈那在弥勒菩萨那个时代，虽然也是自中所许，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唱不相离性之词，唱不相离性之词自陈那之代方唱不相离性之词也。那个逗点应该不要，才能够说得出。这个你看啊，头一个115页最后一行啊，第一四种一言对离者等者，终能圈言啊，力所圈意，故能圈言名为能力啊。这是古诗的啊，古诗一词终名能力，这是没问题的。下边其中之言啊，言语所成啊，故名所力啊。这是这个金诗啊，名所力的。所望不同啊，故不相违。这是前半段，后边半段。言者终能劝言也，离者终所劝意也，其力终言对地论者言语所成，故事不称纳名为所理。你看其力终言，事不称纳名为所理，是啊，那就是今世呢不厌呐，又变成所力了。自中所许啊，能成义故，以名能力啊。自中所许能成义故，义就是理。这个理呢，这个以名啊，能力变成能力了。说古诗一词，终名能力啊，自中所许。你看，金韵。跟前面的解释啊，完全不相同，正好相反，这个是互相辩证的一个形态。下边的第二第三也是这样的情况。看117页啊，欲一切显样，个别色受之中所许，正于此论，自。虽自乐位不相离性种种也。个别色受和这个因为入正理论的虽自乐位意义相近啊，个别色受就是我自己所承受的，我自己所主张的，跟那个虽自乐位意义是相近的啊。自中所许，当然就是那个自性差别不相离性那个种种啊，所以两个是古今还是可以融通的。瑜伽师五 这一切事论第十五卷咸阳圣教论第十一卷说的众名为个别色受啊，实论就是一名入正理论，叫做随之乐位，随之个别第一种个别就是我自己承认我自己的，那随之呢也是随我自己的，这是意义也是一样的，故正于此论通也，是他们古今一名啊有所可以互相融通的地方。言个别色受等者，为不为自众，以不为他众啊，随自辩才乐利即利也，不管你是自己的或是别人的，但是别人的他都用在这个能破上啊。且利中之众为利自众啊，所利之意不教那种。对神论是立一个众，叫生无常，有法生，法无常，十二赫赫名众，即是内教，所许宗法，内教继而外教已虽自宗所许，故名个别啊，就是你佛教立佛教的，其他数理学派，其他圣人学派立其他自己的，都是随自宗所许的，所以叫个别。这个是瑜伽师地论所谈的个别色受自宗所许，这是一个最终的总的一个定义。好像假如我们讲这个内涵外验，这个叫做内涵，那外验呢就是下边十句，就是此问总也，下有十句分为三类啊，初二句是中体，就是一色受论中绕之辩才，那个十句在一百一十八页上啊，都有这个。头一句是啊色受论中，第二是绕之辩才，第三句是绕清苗他，第四句绕从他问，第五句绕矫真实，第六句啊或为成立自众，第七句或为成破坏他众，第八句或为制服于他，第九句或为吹取于他，第十句或为悲悯于他。这个十句都是瑜伽师地论的原文，这个可以说是中的外延。下面是解释前面这两句，前面这两句叫中体啊，三四五句呢叫中原啊，下边那个七八九十啊这五句叫中义。看一百一十七页啊，试问总也，下有十句分为三类，初二句是中体，一色受论中，二绕之辩才，初一自说中思众，对一思地而立自众，不而变为相辅其成啊，后有自辩才利他众意，随之一乐，不顾论众，为此二种是正所种。绕辩所许，绕二加个二字啊，绕二通中啊，绕二通中称，绕旁一准，非别色受，非虽自乐，故非正众，离成故非本成故。前面讲的个别色受之中所许，是对于宗的一个总的定义。下边的十句它分成三类啊，第一类是讲的宗体， 中庭有两句，一个是色受论中，一个是绕指变参。初一，初是讲的色受论中，初一自说思中，这是我自己的宗派，我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啊思想啊，对意识的对对方啊，当然是而立自中，自己成立自己的宗。假使不这样，对第一方面立地都共许的，对对方也同意的，就是有相互继承的过失存在，这是色受论众。绕指变差呢，后有自变差利他中也，由自己的聪明才智利他中也啊，这个他字就有不同的解释了。对方叫他，自己的私有也可以叫他，就是利他中义，那就是利自己所假如说佛教徒利们佛菩萨的古德高僧大德的那些中义也可以。假如科大的解释就是利对方的，利对方那个是你就迫使对方才利是对方，那就是虽自一乐不顾论众，那就不顾一切的，不顾一切我们的一再讲了，他有很严格的那个条件。所以为十二种，唯有这个色受论众绕指变差这两种才是正一个中体。下边的三个不顾绕变所许，就是头一个供所许啊变所许的时候，绕二通中称，这是先称秉众了自己宗派里头的。绕旁一尊就是言外之意的，从语言文能看不出来的。这三种非别色受，这个都不是我们色受论中自己所承受的所信奉的又不是非随之一乐。所以这前面那三种都不是真的种，因为你那三种你头一种你第二种利益成功都是相互继承的，不需要立的立第三种非本成功，这不是我们所要建立的宗那个第三种就是旁逸准宗。118页，此文总也则且欲见师地论十五运立宗者，为二宗所成立义个别色受自凭所许，这些此一段问四种标准故云总也，下有十句是别事问，这是等于宗的外延。又欲切论自凭所许一段问中含有三事故云总也，对别名种故取千解。下边那十句原来黄居士原来没有这个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没有有没有没有一或色受论众绕指变差，我们讲了这是中体这是中的本体。 为什么建立这个宗呢？他有因缘有理由的呀。下边三个有理由，这是绕青苗，他看不起对方，绕冲他问。你看这个他子就是师，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师长，就是听我们师长啊，这个或者是高僧大德所说的，用个他子来代表，或因为又看不起别的，对方的理论不对，又根据我们自己的师长的说法，所以两个加起来，你立那个众啊，就是非常正确的。这就是真实的立宗的意义呢，那就是第六，或为成立自众，那就是自鼻量的自众的，或为破坏他众，那就是虽然是那个众是能破的啊，或为自负于他，想把对方的理论呢打倒，或为萃取于他。萃取于他，制服于他，萃取于他，比这个咱们佛教上分两段了啊。这个比如说一个坏的，先要把它腐啊，你就是烦恼啊，把它腐压起来啊，不让它动，这个叫制服于他。但是把它整个消除了，那萃取于他，那就是有腐有断啊，真的就是。前面那个第八个我们相当于腐，第九个相当于断。不管是压倒对方或者铲除对方的思想，不是啊为了这个表示你的能力，他目的就是出发点了，都是第十个悲悯一场啊，一个通情的立场。这个我们发给您那个看一看就好了。这个是根据那个因明心力啊，你看他讲的非常清楚啊，语言文字也非常白话，你看他这个表写的很清楚，后面解释也很清楚，这个非常好看，所以我们赶快把它印出来，119页啊。建立总意义及其实句分为三类，初二句是总体言，下边35那三句是立宗的理因缘，后边的五句是立宗的意义，是宗意义。初中题者，色受论中绕之辩菜者，四中中中，第四不顾论中啊。这个前面那个胡说许中啊，旁平义中啊，这个先成丙中那个都不要的，都不对啊。这四中里面只有第四中不顾论中。初色受论中者，一字诗中对意识地而立之中，他下面举一个例子，那么佛弟子对声论师声论者立中是声音无常，因是所作性故，欲是譬如平等，早有二人学意识中，我们两个都是学的同一个法门的，却争本众利益成故，故云本尔变为相辅继承。假设我们都是佛教徒，你立这个生死无常说的性故，变成先成丙众了，这个有这个相辅继承的一个故事。一般是后又自辩菜立他宗义者，入佛弟子立圣论义等啊，随自才能随自乐亦乐，不顾论中为次二种。不顾可以加个论啊，在那个注解上，那个教题上也不顾论中啊，是正说中，不顾中 不顾诸纲也可以，不顾论据。离成故，离成故的这讲的那个第一种便说虚中，第二种成名业中，三个非奔成故者呢，当然旁以尊重，绕便说虚中，以虚立者便立离成，先来共虚，何虚建立，次并称者二外道共并生却，生却生缘，地生本中，生却就是数论学派啊。我们出现叫什么呀？生却，哎，生却，生却就是重的意思。这个生却呢，就是也是重的多的意思，就数的意思啊。这也是数论学派，这数论学派。地生本中。以空无果，这是他们两个都是数理学派的啊。对于本证，那就是变成这个先成顶中，立于成故啊。本证幽燕望他结其旁先别意，非本中啊。这个是说的是。那个旁平易中，这是言外之意的，这原文上看不出来的。这个，因为我们对证是由语言文字来确定的。假使说他有言外之意，啊，旁先别意的，那个就看不出来的，非为本称的，所以这个也不可以成立，故皆不可呀，立为正宗，都不算正的。宗旨，次三句是立中院，立中因缘：一绕青苗塔，二绕冲他问，三绕嚼真事，耳身中去，四名因缘。立他意，清他故，立志意，冲他稳，嚼真实自悟故，入此配置。后五句是立中意，初二句表一切立中，不过此故。一为成立自重，二为破坏于他。后三句是一为制服于他，世上成立自重；二为吹屈于他，世上破坏他众；三为悲悯于他，成自破他，皆悲悯故。心因命皆是宗旨，一共有七句啊，七句分三类，是。列章啊，四项啊，执法，这个四项里面有分，继承有法，继承分别是这个中，等于这个中义，差别性空等于中体，啊，为之乐位所成立性这个等于这个简烂，是新移民的宗旨，是如此来解释的。之后他又引用。古因命欲切实地论对于宗旨的解释啊，有十句话啊，这十句话在我们118页他们我们已经前面谈了十句两句的摄受论中绕之辩才，这个是中体，下边三句是中院，再最后五句。是中义啊，这一个谈到新因命对于宗旨的解释，再介绍古因命对于宗旨的解释，就比较这个因命对于宗旨的解释，大体就是有个大概的了解了。 四三句。四三句就是三十五句了，就是他下边写着要轻描他，要冲他吻，要矫真实。这三句都是成立中的因缘。为什么要成立中？因何而起？他的因有不外对于地方的理论有所不满足，有所情思。第二个，要成立自己的理论，是冲他问，两个他字，绕轻描他，这是当然是对方的，绕冲他问，但是自己的私有或者依照经论啊，或者是佛菩萨高僧的种种的说法，这些，但是他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要矫真实，就是你能够体悟到真实实相，你才能够立众啊。所以是一个第三个，要矫真实而生中去，这三句是立众的一个因由啊。他下面也解释，因为对方的意义有所不通，有所错误，所以要轻描他。自己的意思或根据我们自己的私有，根据我们从前的大德所说的那些经句，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发挥出来，主张发挥出来，就冲他问。矫真实之物故，立众啊，我们前面讲了，立众是破他的啊，是悟他的，是使对方觉悟的啊，使对方觉悟的先决条件是自悟啊，你不自悟怎么悟他呢？就是自悟悟他，所以矫真实是自悟，他这个互相配语。别是如此。那后五句呢，是立中义，立中的它的含义的意义。初二句是一切立中不过实故，立什么任何中离不开这初二句。初二句就是那十句里边的第五句第六句，就是成立自众破坏于他，不是能力就是能破，能力就是成立自众，能破就是破坏他众。后三句八九十这三句呢，它的用意也不外乎制服于对方，就是事实上成立自众，或者是使对方的理论屈服于自己，就是破坏他的。但是这些都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起源还是悲悯于对方啊，悲悯对方的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而立众的啊，就是诚挚破他。总归起来，就是出于悲悯的心情。您能抄的解释，立中愿中初二可解。立中愿头一个要轻描他，大体上了解；要冲他问，大体上也了解。第三个要矫真实而成中去，这个就比较有讨论的余地了。他用一个问答的方式来讨论。121页，问：千问曰，能立性悟地即正义者，由自发缘生他解故，势力悟正即利润足，生他贤己， 政治解生，今觉正是知物故则即真能力，因为物他入何经运，求真是知物故也。能力与能破啊，即是为物他，是物他的。这里说矫正师是自悟的，他是用一个问答的方式。他说能力有一个立中的演于文字形态出现，那对方当然看到了，正裁判者也看到，所以他的性质是使这个对方和第三者来觉悟的。这个是由智发言生他结果，由于利者的语言文字让对方看到，对方来了解。视能力呢，用它是个视能力，当然是裁判员他也了解，因为视能力对方指出你的利润不对啊，这反而使呢利润主啊这个得到了解了。所以我们这个这里第二行是视力物证即利润主啊，但是有的版本写的是视力物证反利润主，那反而是利润主啊自己了解自己是一个视能力。身他贤己，不管是真能力或者是视能力，都是对对方表示语言文字来显现自己的主张。这个政治皆胜，这个第三者或者是自己都能够了解。政治皆胜，这个治可以当这个自然而然的，由于上面的身他贤己说正者，自然而然的就是得到了解悟了。这个用这个利者呢，当时也可以，假设用利者，那就是直指这个势能力。不过真能力自己了解不了解？当然了解了，自己不了解不可能来悟他的。所以今矫正是自悟故，矫正是既然属于自悟的那就是真能力了。真能力但前面就既然说是能力应该是悟他的，为什么现在说矫正是自悟呢？假设按前面一说记上说那个矫正是五他故，应该是这样子，但是这里他写的是这个矫正是自悟故，做一个解答。答：因明本中唯欲令他于未解处得生心解，是故虑者必是现实内心自悟，此自悟中但有二因：一自生因，二者意了因。我们在谈这个八能力也是那时候记的时候谈到因呢，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有这个六因。六音就是声音有三个，了音有三个。上次那个资料上也知道啊，有没有个资料我忘掉了。上次发的资料是讲这个声音了音是处在这个大涅槃经上的，有没有这个资料？上次我没有拿来，有没有啊？没有，有了，有没有？给我看看，我们 怎么会没有啊？我是从涅槃劫上找出来的，应该有啊。因命占起源很厚了啊，但是每一个学科都往上推啊，不管你什么学科啊，你是个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医学啊，哲学、科学都推到大桥上来，都推到亚里士多德头上啊，都是他做这个工具。那佛教呢，不管你什么学科什么的宗派，往上推，推到哪里？推到释迦牟尼佛头上。这因命呢，也是想得早一点那个跟释迦牟尼佛有所牵连、有所瓜葛的，就是《大涅槃经》上谈到释迦牟尼佛跟婆罗门来辩论啊，里边谈到这个佛教也有二因，这个婆罗门也有二因啊，这是也是声音了义啊，声音就是由这个泥，他举一个例子是用那个泥土啊来做成一个瓶子，就是由泥变成瓶了，就是声音。了义呢，就是油灯照物了，就是好像我不知道引起了七个，怎么会没有？我再回去，没有，再下次来补啊。在我们前面开始的时候，就谈到这个六印，在黑板上也画了。头一个是，他这想的是，由这个自声音，二者一了印，有这样。没有利者的智慧啊，产生不出任何道理来。利者的智慧是重要的，利者的智慧是重要，但是对于意义的不明白啊，对方不知道也不行，就是又产生这个意了义。智利者虽然有智慧，产生这个自声音了，但是他不说出来，对方也不知道啊，所以又产生那个厌声音。先有自声音啊，由利者的智慧啊酝酿出一种道理出来，就是一声音。一声音之后用原文就表达出来，就是厌声音。对方看到你的利者的语言文字了，这就是言了音啊。由言了音来了解你利中的意义了，就是意了音啊。由你看到你的语言文字了解里面的意思了，就是言了音、意了音。第一方而得到一种智慧，那就是治疗音。第一者的治疗音跟立者的治疗音不是一回事，但是烟声音、烟疗音都是同一个种啊。那这个意思呢，也是一样的，那就是一声音跟医疗音也都是相同的。这是六音，它的体是四个。这里他讲，此自物中但有二音，一者自声音，二者一了音。自声音者，一字观意，借通品中所作意力，从此了之，生死无常，即自物矣，方能对地，立物无他。意了音呢，为中前字，必源于意，其所作意与无常意，天然自由。他这个举的例子是举的那个因命是经常那个例子，就是中是生死无常，因是所作性故，就是这么一个中跟因。他说 一定要先自生于立者的智慧产生出来，要先了解生死无常，这立者他一定是先了解，他了解了之后，那在对方说，但对方不一定了解，那对方不了解怎么办呢？是吧？就是要假设对方也了解的，对方也了解的什么呢？是其所作也，生是所作的，这个是对方也了解的。生死无常是立者了解，对方而不了解的。但是他运用无常跟所作他们间的关系，就是其所作意与无常意天然自由，就是显现的，不靠经验的，先天的，自然而然的，他们两个就是有关系。那就是凡是所作的一定是无常的，一定无常的一定是所作的啊，没有一个例外啊，不必靠经验，那个你找不出一个所作的不是无常的，你也找不出一个是无常的是所作的啊。假设这个先验的先天地而存在的这个道理是没有问题的，那用这种方式，既然立地都晓得生死所作的，那既然所作的又了解，另外凡是所作都是无常的，那透过这种关系呢，那就是来证明啊生死无常的。然以自力先见所作与平生二处啊其有啊，那就你是收集资料归纳资料了啊，平生所作啊也是无常的，生生所作也是无常的，是凡事所作的都是无常的，这样啊方比平上所作之意不离无常，都离不开无常，这样就可以开始了解生上的所作的意啊也离不开无常，还是这种方式来证明。故之意因正了其重，实但了重而非圣重，那就是只是啊对方对于重啊是有所了解，不是像那个从泥土另外可以产生一个品质出来的啊，这是只是了解而不是圣。说既不相生，故之啊定有啊了因一也，其自无门唯有入世立中之前啊，自生一了既不加焉啊，这是事故未有啊焉生啊，未有焉生焉了，意思未有焉生了啊，未有焉生了，就是未有，也没有焉生因，也没有焉了因，因为没有焉生因，没有焉了因，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所以他是觉真是自悟的啊，自悟的不必，还没是在你心里头酝酿的一个判断，还没到原文字另辟那个阶段，所以现在说金运啊啊，矫正是而身中去，就是矫正身中去者，腰中前置既不加焉，故云呢自悟。有立论任立中之后，以内自立取共许因。了谦说无常之意，实际内心总具比较了说所意，故云自悟。谦言能力无他者，腰中后意脾气假言，故云无他，故不相悟。他说这里矫正是啊，自悟是能力跟前面那个能力无他呀，也不是可以互相融通不违反的。这么一段 但是我们也大体上也可以了解他说的什么意思了。不过那个荣观朝生给他批评的很厉害，说这么写这一大篇呢，繁重难了，不晓得他写的什么。其实我们慢慢的看，也大概体悟他的意思。这个荣观朝批评他说这个不容易了解写这一段，他的荣观朝的意思呢，他就是从反面来讲。他说假使没有自悟，那也没有什么意生也产不出意义出来，没有一个意义的酝酿的存在也无所谓有自生音，没有自生音何来言生音呢？那就是他从这样讲，那因为有自悟啊，所以才有意生音啊、自生音啊、言生音建了出来。有言生音的出现，对方看到了，说是对方了悟，所以悟他的情况啊。所以自悟怎么能够自悟呢？当然是觉真实的。所以由觉真实而产生自悟，由自悟而产生意声音啊、自声音、厌声音而悟他。荣观朝大师这样解释，他认为他这个解释比较简单啊，容易懂。这是谈的那个瑜伽师地论中的十句里边的啊，这个三十五句，立中这个因缘，下边最后五句啊，一百二十二页，谈的是立中的意义。立中意头一个。他是为这个成立自重，他这个解释好像比较狭小，那一定是成立自重吧？那立重的目的就是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思想。不过他在把这个立成立自重啊范围缩小，变成自比量。他举这个例子是，比如说树林时立自比量运，我市场许替色故，入许自性。这是这个是中阴玉三支了。这中阴三支每一支里边都加了一个简别语，都设定了一个，他只是他自己的理论。比如说头一个我是常啊，头一个我也是简别语，就是我认为啊，我这个概念是常住的。那第二个音呢，许替色故，许也是我自己许可的，不管你对方许可不许，我自己许可这个我的概念属于替啊，这是二十五替啊，这属于二十五替里边的，包括这二十五替里啊，数理学派是叫二十五替的。玉呢，举的这个比喻呢，是入许自性啊，就像我许可的自性啊，因为自性啊，大我呀，啊，这个生我呀，这都是这个二十五体里边的里边一个概念。所以假使说数理学派立这么一个中阴玉的形态，那就属于成立自主。这等于自比量了，它这个范围把这个缩小了。但是我们科大解释，成立自重就是成立自己，我自己主张的啊，我自己乐于成立所成立的，就是成立自重。这是第六句话实际里的。第七句话破坏于他啊，破坏于他，破坏于他是应该是真能破。他这个是比较范围也是缩小，他把破坏于他变成这个他比量， 他比量就是也是加简别语的，简别这个简别语啊是用对方的来简别语，比如这个佛法来破斥数理学派前面所说的那个话，如我无常，前面是我认为我那个身我啊，我那个真我是常住的，那佛教讲呢，如我无常，你认定那个身我或者是真我的是无常，也是无常。为什么呢？徐替色故，但是在徐，这个徐是可以说是对方的徐，也是自己，平常是徐是讲自己的啊，这个讲对方的是如或者执或者计，就是你知道什么样，你计较什么样的，他就是徐听。那在真理上，包括在真理上说呀，是我是无常的，就像你们所说的那个大我什么的，也都是无常的。你看这边啊，立地两方面，数论学派跟佛教所立的除了众不外也不一样的啊，其他的音律啊完全一样。这个相位决定了以后我们谈那个音的四不成六不定，那个六不定里面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相位决定。这个相位决定在音名里边，它规定是前歇后正啊，前面那个是不对的，后边那个是对的，但是这是音名自己的决定了啊。要是在别人看，那随便你我随便可以借着你的理由，借着你的比喻，把那个重啊稍微改一个正相反的意思啊，都给你打仗都可以。所以这个就是老法师的那个中观经论来批评这个因命，批评形式逻辑的这个缺点。你看他也就举了就这个例子吧，你说哪个对哪个错啊，理由都是一样的啊，比喻也是一样的。那个大也是那个二十五体里边那个一个概念，不过这佛人不管你是大或是这个二十五体哪个体也都是无常。所以他又引用那个那康德的二律背反啊，二律背反也大是这样意思啊，两个正好相反的道理都说得通啊，都可以。在音名里头把这个算为一种过失啊，音名了解到有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思想上、在理论上、在辩论上、在逻辑上有这种情况会出现，他把它列成过失，可也音名啊一定注意到这个事情啊，所以还是音名的，它有它的效益的存在。这个一般说就但是前面那个是写的是不正确的，后边那个是正的。后三句啊，就是八九十这三句了。八九十三面这有一点这个或者道德性的、感情性的一些这个做一种这个说法啊，跟音名的关系是没什么，那就是表个一个形态。就是怎么来使对方来屈服于你啊，怎么来破坏对方啊，啊最终的目的还是出那个慈悲心的形态来出现。下边这个 阴阳三相是比较讲的阴命的一个重点事，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再往回里翻，翻了多少页儿？翻到37页。这个我们谈了很久，也发了很多资料，这个自相共相的，我们再温习，再复习一下。37页有没有带来啊？你这不知道订成一本呢、啊、你看我这个都订成一本，一卷一卷订一本吗？有没有带来？没有啊。对，这位居士没有。哦，第一次来。我昨天讲的是大庄经论，不是的，大庄经论讲这个无明的啊，应该是他起于这个佛地经论的。自相共相在阴命里边是两个最重要的境界，在哲学上，在佛法上，在逻辑上，在量学上都相加讨论的，也是比较是有所出入的一个两个概念。我们看看这个明灯钞的解释。37页，在这个佛地经论上第六卷上，他说啊，这个是大意啊，不是引用的全部全文，全文我发给你们，或者引用。这比阴命论诸法自相微居自体不通他上，名为自性。那入履幻化贯通他上诸法差别，名为差别。此字二中不定书一门，不通大乘，以一切法不可言说为自性，一切可言说为共相。在佛地经论这个第六卷上讲这个性相，也讨论到自相共相，他先叙述阴命里边的自相共相大体上一个说法。所以说在阴命里边啊，什么叫自相啊，就是诸法自相啊，万事万物它都有个特性了啊，比如说水是液体啊，火是热的啊，是都有这个特性啊。这不过这个微居自体这个特性只是在它限于它本身啊，我们人与人的特性啊，它这样的主法是指的单一个啊，不是指的一个共法。这个单单个体上的跟别的都不相同啊，我们在讲这个时候也谈到啊，不是亚里士多德说世间上没有两滴相同的水啊，就是两滴相同的水你看着是一样，但是还是在两个位置，在两个空间上啊，也还是不一样。所以这样子它叫做不通他上，这个叫自性啊。他说入驴观化贯通他上啊，诸法差别异名为差别，这个就是等于问这个共相啊。比如说啊，一坨插花是自相啊，一坨梅花是自相，一坨杏花自相，但是把这些花穿在一起是什么花呢？只是一个花，这叫个花的名字啊。这个花的名字呢就叫共相啊，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啊。你说你拿个花出来拿不出来啊，你拿出来那个是菊花啦、玫瑰啊，或者是而且是那一坨，所以这个由 你拿出来的那个就是纸箱，你拿不出来的那个，但是有名字，有花这个名字，那就是供香。啊，这是此之二种不属，不定属一门。啊，为什么不定属一门？看你摆在哪里。啊，这个我们这个后面前面两天讲了，叫生疏仓。啊，生就是自相，就是自性，无常呢，那就是差别。那你把它反过来啊，无常无常生，无常是生，那个无常呢又变成自性了啊，那个生呢又变成差别了。因为生也不止一个声音了啊，因为我们说话的声音，鸟声，有飞机声，啊，也是不同，但是用摆的位置不同而决定它的自性是差别。他这个音名声所的自性差别的定义和佛教大乘是不相同的。佛教大乘怎么说呢？一切法不可言说为自性，说不出来的，你说出来的就不是自性了，你说出来一定有个别的性，因为这个自性广泛的推演也叫法性，甚至推出佛性啊，推到法界，推到真如实相都可以自性，啊，但是这个是不可以言说的。一些可说的落到语言文字上的那些都是共相，啊，这是佛教的跟音名声对这个自相共相他们这个理论呢，啊，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这个明灯抄的文章，夫现别人量为能源智，自供而相为所缘境。因为因明只有两个量，只有限量比量。为什么只有限量比量呢？因为外边的境，我们的对象，讨论的对象只有两个，除了共相就是自相，除了自相就是共相。既然境只有两个，所缘的境只有自相和共相，所以能缘的智也只有限别二量。啊，我们也介绍了由这个一量、二量、三量、四量、五量一直到八量啊，在印度那个其他的那个学派里面的都不相同的，但到陈那普呢认为只有二量啊，因为对象只有自相共相，所以量也只有限别二量。所以在因明入证里面是说啊，未知开悟当知未有限别二量，这是新因明的看法。在因明证里面说，由此能了知空相故，主圣教中建立二量至于二相，少有差别，要先得意后遇教文，自然呢小悟，故且啊玄虚。在佛教里边，讲这个限量比量和讲自相共相是不相同的。不但因命与这个大乘不同，在大乘里边，里边也不同，也这个自相共相的叙述也不同。所以是有所差别的。那他先把这个差别呢意思啊先说一说，才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故且玄虚玄论啊，这也是佛教经典上一个特殊的情况。在没有那个，因为佛教讲解经典都是那个注解式的啊，那一段经文啊，一段注解，一段经文一段注解，这一段经文一段注解前面啊，都讲一个大题，把它叙述一下，或者是跟那个后面的愿文没有什么关系的啊，就是可能讨论的很玄远、很深奥的地方，也就玄论啊。以后这个像那个《法华玄义》啊，啊，那个宣书啊，就是那个玄之意是一样的，跟这个玄之意啊是相同的。 们陆论英明陆论所说二量一向决定物有杂乱，在新英明里边这两个论是没问题的，把限量比量这个定义的非常清楚的啊。只有余教虽说故互有角色，因角色者于比量内啊，有容易了解的啊，分明可见的假例以为限量级，比量里边跑出限量里边来了啊。这限量里面呢，定性之内积善比较啊，已有假设以为比量啊，就是在限量里边也跑出比量来，比量里边也跑出限量里边来，这种杂量的情况是因明以外佛教其他的学说有这种情况出现。在因明中里边说明比量要以散性分别比较了之通义啊，比如说他举个例子，还是那个生为无常之说啊，生为无常怎么晓得生为无常？他比较瓶上所做的也是无常的啊，盆上所做的也是无常的，其他所说的世间事物都是无常的啊，这个就是无证能力，减去不痛啊，减去那个常住的，减去这个虚空啊、涅槃呐、这个机物呀、种种东西。复一所立正表其痛而称量字，四相比义，绕微都取生无常义，不称相比啊，说是无常两处啊相比之际痛之际痛，这个名为是共相的，共着同义也啊，即通平等，一即了之啊，地狱空等啊，跟虚空是不相通的，故有分别比较啊，同意而成量的。这个量，因为它是比较而来的，我们称它为是比量。这里是后面，我再念一个啊。绕论限量入无常观定性之内，将无常相啊，直视定性自所变相，度观此境，即之无常，不待比拼而称量子，是不限量。假如这种情况在定的里边没有比较，你自己悟出来的，这个是限量。所以先得通说离明言相啊，立为自相，取名言相立为共相，即二相一立二量，故用言由此能了自共相故，非是因明所判的。这个因为这定性限量不过这古印论上也有这种定性限量啊、意识流限量啊、舍根限量啊、世间相啊、清净限量种种的不同。我们念这一段，我们再看看那个发那个资料，这是从那个因明心历上来说的啊。看最后一段啊，有人说事物的能是自相啊，焉说表示是共相，譬如火的热像是自相，用言语说出来火热是共相，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他这个解释是不是错误的？是，解释是错误的。为什么？你看要注意这里面这个字啊，有人说事物的失能，事物的失能，假如说我们说这个事物是圣，它的失能是什么？就是所作呀、无常啊、这个无性啊，这个就是它的失能。 所以咱这个我们说这个事物是圣，它的势能是无常，这说的是事物的势能，那说这个无常是自相啊，他是这样个说法了。好像那个他后面又举这个例子也是一样的，他举着譬如火的热相是自相啊，火也比喻跟圣相近，热火是热的，生是无常的，那个那就表示火的热 是无常，那表示生的火的热是自相，那表示生的无常是自相，是一样的啊。但是你看看这里就了解了，我们这里写的是生为无常者，比较平上所作者皆是无常所立，这个说的是共相，名为共相啊，不就是三十七页最后一行啊，一直到三十八页第二行啊，就是名为共相。所以在这个他说的是不错的啊，他说这样解释是错了，因为他这样解释，有人说事物的实质是自相是不对的，在我们这里和我们这里三十七页和三十八页说的是相符。个老在台湾的老年人都怎么样？讲啊，你这个书讲什么？每一个在台湾的老年人至少有两种以上的慢性病，是什么？什么卫生所什么发表的？我除了这个痛风与咳嗽，年纪到了差不多了。不因名义切入彼量立无常名，你看无常名是彼量啊，由于平上先是无常，比较绳上浮于无常，故于绳上立无常名，乃又相并或者是相共啊，二处啊相通啊，方是安立，故取共相一粒名言，未为比量。绕在定中，观无常相，佛菩萨等厚德自重，立无常命啊，虽复疑似啊取名言相，而是啊独受此现前境，不待于境相定而生啊，不待于境相定而生。那个点也可以不要啊，实但得说呀，因名重重啊，以比较命为立为限量，所以这个限量比量后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哪里头啊，在这个四十二页四十二页啊，第六行，你看这个自相中，尤其有两种，有共相自相，有自相自相，就那个里面还有这种分别。那个那四十一页更多了，四十一页。由四十一页可以看出来，有这个共相的自相，有自相的自相。那四十一页那个大书的文字啊，它有个名字叫五自相啊，有五种自相，你数一数，瞧有五种自相。入可说中无蕴等为自啊，这是第一种自相。 那第二种舌处为志向，第一行的那个最后。第三个第二行的下面，清等为志向，为志。第四个第三行，机位为志。第五个立焉之众啊，圣之内命，得本真故，命之为志。你看，这是五个志向，但是这五个志向在上面说呢，它又是共相啊。你看，这个无运为志，无常等为共，但是这个舍运之众呢，舍处为众，舍运呢又是共相。所以这个志向共相，它是从比较而来的。所以这个在志向中也有共相，但是尤其是志向的志向，你看那个，比如说这个最后一个，立言志向，那个它里面就没有共相。我们再翻回38页啊，佛菩萨啊，不但佛菩萨呀 啊，这个凡是修行人，他在禅定之中或在定境之中，他就有所证悟，他所证悟那些现象，那不是比量啊。我们在一再说啊，释迦牟尼佛是他的所有的知识都是限量的，没有比量啊。就这个，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说一个什么现象，还要算一算，还要比较比较，还要靠经验的，不必啊，那都是限量。就这种限量，但是他以后又说出来了啊，以后又甚至又变成经典了啊，又变成语言文字了啊。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他那个境界还是限量啊，不能算是比量啊。他本来是用这个根本字，但是他以后用这个厚德字，就是用我们世间的语言文字啊，这种知识把它说出来啊。这根本字是无分别字，或者那样讲出来啊，虽然是厚德字的，但是他所叙述的那种境界不是由比量而来的，是由这比，不是由比较而来的，是由他这个直接证悟的，所以还是叫限量。所以这样讲起来啊，他下边有个结论呢，是故知古德但以明眼立为共相，即以此力以为比量者，不尽论矣啊。和这个佛地论所说的还有所不足，还有所出入。39页一个问答，说如来尽知限量所摄，云何能知诸法共相？叫共相尽，限量所知，云何二量以二相立？我们一再强调啊，自相啊是由于限量，共相是由于比量，这个很清清楚楚。那现在问题来了，那如释迦牟尼佛他没有比量，他都是由限量而得的。那限量他说的那些世间那些知识啊，那些现象啊，那些诸法又是共相，那限量又出现共相了啊，共相境又被限量所指，那两个又混乱了，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了。他来佛地论答啊，通此难运入真实义，比因明论立自共相于此上啊，就是因明生解释的，那当然是志向都是志向。